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它是让我们整个人全人投入进入这个奥秘当中，
两个可以说就互相写信威胁。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学习很愉快。为什么学习愉快呢？因为陈牧师在我们中间，要给我们带来对于新教基督徒来讲非常陌生的，但是又很好奇的聊聊东正教这个系列。那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大家好，很高兴再有机会分享。
很开心陈牧师在我们中间，特别是讲到这个圣像啊、因为圣像从基督徒的本能哈、一听到圣像就跟偶像崇拜很容易连到一起。
对。
所以就特别不了解，就几千年来为什么他们还在崇拜偶像呢？难道圣经没有讲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到在公元八到九世纪，在拜占庭帝国有一场所谓的破坏圣像运动啊，我们来聊聊这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吧。那当然说它是一个事件其实不太准确啊，它是有个连续性的。基本上这个破坏圣像运动应该持续了大概有117年的时间的，是吧陈牧师？
这个前后两个世纪啊，八九世纪是很长的一个阶段了。所以在当时来讲，当然我们一直要追到就是第一位的康斯坦丁大帝，君士坦丁一世。我们基督徒都有时候莫名其妙，为什么我们最主要的其中一个信条尼西亚信条会是一个皇帝来召开的，而就是300多位的主教。你可以说这个就是所谓政治与宗教、帝国与基督教的一个交接点。对于当时候的君王来讲，宗教太重要了。整个宗教跟帝国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型的一个我们所理解的罗马天主教，但他们都觉得整个罗马帝国的兴亡跟宗教是不可分。因此每一位之后的罗马皇帝，他们都努力的不是干扰宗教啊，是参与宗教。而当时并没有所谓这种叫做政教分离啊，或者政教合一的观念是没有的。他们有自然律的观念，有自然法的观念，他们总是觉得上帝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都要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而在整个关注当中，尼西亚新条固然是关于基督论，就是所谓亚流主义，但什么叫基督论？其实整个基督论就是后来爆发的这个反图像运动的要点，就是基督是神的像。所以对于后世的罗马君王来讲，这个是个政治的手段，控制教会的政治手段就是控制图像。这个是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就一直以图像作为控制的手段，是一个我们很陌生的一个世界，但当中的神学其实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对对，这场运动呢，实际上是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他叫利奥三世，他发起的。他我觉得挺有意思，其实当时的皇帝他的神学啊，或者是他的这种信仰还是非常认真的，比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认真多了。所以这个皇帝利奥三世，他就在726年的夏天，他就颁布了一个禁止崇拜偶像法令。有些这个历史学家说，为什么他要颁布呢？有可能就像刚才陈牧师说，这个皇权啊和教权之间，他是有一些角力的，他并不想让教廷的权力大过皇权，特别是在东罗马，他始终是把教廷作为他的一个宗教部门啊，就是皇帝，他认为他是这个上帝派在人世间的一个代表嘛。啊，这个跟西罗马完全不一样，因为西罗马整个灭亡了，在公元476年被蛮族灭了以后，
对，
西罗马教会实际上整个承担起了这个社会组织的一个形态，他在帮助被摧毁的这个社会重新组建起来。可是东罗马一直都在啊， 那个皇权一直都在，所以在这个时候皇权的这种力量实际上也就彰显在，就像刚才牧师说的，他找到了这个点，就是圣像崇拜，他认为圣像崇拜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利奥三世，于是他就开始了这个毁坏圣像运动，当然就包括拆毁教堂，没收教材，这个打击修道院，就这几刷子一定会有。东罗马的这个破坏圣像运动很有意思，它有两个阶段，而且中间起起伏伏的，就是皇帝都是反对圣像崇拜，但是呢皇帝的老婆生了皇太子的这个夫人都是热心的圣像崇拜者。
你是说后来出了一个女王是吗？
对对对，那个女王叫
艾琳娜，就是雅典的伊琳娜，她继位了，这个很短暂的，只有不到50年，对，一个女王是很怪的啊。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结束在这个女皇帝重新恢复了圣像崇拜这个阶段。
对，
没过多久，大概几十年吧，第二阶段开始了，这个是利奥五世又开始继位了。那他是君士坦丁五世的儿子，他就重新又推行前代毁坏圣像派的这些皇帝颁发的法令。
对，
大批反对圣像运动的这些主教啊、教职人员啊，都被监禁啊、解除教职啊，或被流放啊，这种逼迫一直到塞奥弗鲁斯皇帝去世，他的儿子6岁的米哈伊尔三世当皇帝。同样的情景再现，就是什么？就是米哈伊尔太小了，他的妈妈也就是皇后狄奥多拉，她成为摄政皇后。
对，
于是呢皇后又重申崇拜圣像教义。到这个时候为止呢，历时117年之久的破坏圣像运动就正式的结束了。
对，我们今天所讲的拜占庭啊，这个拜占庭这个字其实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权柄这个字，但是这个字在耶稣用的时候就是天国了，所以叫 Basilia。 拜占庭这个字就是从 Basilica 这个字变成拜占庭，而这个字其实是中性的，所以呢这个伊琳娜她要做皇后了，她都将这个 Basilica 就变成阴性的字，就巴萨里沙，她就变成一个阴性的啊，所以她这个称呼很合乎基督教的体统啊，她没有变成武则天啊，她说我仍然是遵从神的权柄的一个掌权者，我是巴萨里沙，男的呢就是这些巴西劳斯了，大家都是这个 Basilica 而来。所以你讲的对啊，每一任的东罗马帝国的君王都有这个头痛的事，就是教会越来越大，相比来讲东罗马帝国越来越小，他们就很害怕教会的力量会挑战皇权了嘛。所以这个政治背景是很明显的。
对对，但是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发生在东罗马境内的事情，就是东罗马皇帝和教廷之间对这个圣像的神学观不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西边就是罗马教廷还有一个呀，这个那当时是没有分了，当时西罗马的教宗实际上也是承认东罗马的皇帝的，是整个罗马的皇帝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那个时候当利奥三世开始废除这个圣像崇拜的时候啊，那个罗马的教宗是格里高利二世，那他就坚决反对，他就认为这个皇帝的这个神学观是不对的，所以他就给皇帝写信呢，就告诉他你不要管那么多事情，这个教会里面的事情你不要管，而且我们认为这个圣像崇拜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有了历史脉络的哈，而且神学上的讨论也是非常的清楚的，他就责备皇帝干涉教会的事务，结果这个皇帝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两个可以说就互相写信威胁，而且这个皇帝利奥他说我要去罗马，我要打破你们那个圣彼得教堂的这个圣彼得雕像啊，而且我要把你给关起来。这格里高利二世呢啊大义凛然啊，也不畏惧他的这个威胁。那其实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西教会哈已经开始有狭隙了。
对
啊，这也就导致了最后的这个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啊。
对啊，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所谓反图像和战争图像的争论其实 是比核子论更重要，它根本上是一个长的导火线，这个短的导火线引爆点就是核子论。其实整个东西方教会，我经常说貌合神离了，他们从之前大概500到600年开始之后已经慢慢的分开，东方教会一直用希腊语，西方教会一直用拉丁语，彼此老死不相往来。而跟着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自从罗马在476年被攻陷之后，整个西方的帝国是名存实亡，对于东方来讲，他们是唯一不只是帝国，而且是上帝在地上所赐福的权柄。他们不再看重西方的世界，西方是个蛮夷的世界，是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当时候的政治环境是地理政治、文化政治、宗教政治。而这一个利欧三世跟这个圭欧利教宗大家的争吵是西方基督教会史里面一定提的，这个是经典。当然西方的教会历史呢，当然是称赞圭欧利了，说教宗啊是中流砥柱啊，就是真的很有风骨啊，
有风骨，
对，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啊，这样子来抵挡一个皇帝。但他们从来没有提到的那个是个东方的皇帝啊，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个是东西方的外交政治战了，是东西方的文化战争了，也是东西方的神学战争。结果我不会意外啊，当时候虽然利欧三世好像做错很多事情，但是很可能呢，在东方罗马帝国当中，很多的教士们他们都会支持利欧三世，因为他们不是服于教宗的，他们不会认为西方的罗马的这个主教可以来指指点点。所以这个导火线最后1054年的核子论只不过是一个必要来的大灾难最后的一个句号。
对对对。那支持圣像的和反对圣像的，那他们两方面哈，到底有什么样的圣经依据和神学依据呢？其实在最开始罗马教宗叫格里高利一世的时候，他就认为圣像是一个教义的载体，他认为和经文是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的。
对，在整个辩论当中的确是我们不容易理出他们的神学，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传统。但如果你严格来讲，你就可以看见在当时候的东方教父们他们都有相当一致的看法。譬如大马士革圣约翰曾经讲过，
对对，
他说上帝临在于图像中，正如他临在圣餐之中。作为表记的图像是未见之事的实底，希伯来书11章。他说基督像如果没有被描绘出来，他就不是真基督了。而这个精神呢，是完全是哥罗西书的精神，也是哥罗西书的逻辑，就是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这里有两个很微妙的对比。第一，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这个神你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可以是父神啊。我们迟一点再解释，这个是在东正教的神学当中是很清楚的，他们会说三位一体的神性是存于父神里面。那你不要误会这个是多神论，它不是的。就好像一般的华人教会里面很多老牧师都会说圣父预定，圣子成就，圣灵施行救恩。喂，这个是很合乎圣经的，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将父子灵分开，我们没有这个观念。但总之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或者父神的像。那第一，神或者父神是不能看见的，所以爱子作为神的像也是不能看见的。那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误会这里说基督他的面孔是四四方方的，所以父神也有个面孔四四方方，不是的。父神是 invisible， 父神是不能看见，子也是不能看见。那这个是第一个原理。第二个原理是什么呢？父神是不能看见，但子却可以看见。那这个是什么？就是道成肉身。但因为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却是在西方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解决的方式，但是在东方教会里面他们解决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圣像了，就是 他们知道基督和父神都是不能看见的，但圣像是能够看见。但这个圣像看见是什么呢？它是两度平面空间，不是三维度立体的，它是一个象征，是引导我们进入永恒的一道门。于是我们就解决了这个神是可以看见还是不可以看见的矛盾了。对于东方教会来讲，这个秘诀就是在圣像当中。西方基督教基本上是透过圣餐来解决基督论的，这个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很陌生的。那以后如果有人问，那基督在哪里啊？基督在圣餐饼里面。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让我们领受圣餐，就好像回到彼得后书，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当然这个又牵起了天主教的话直说，跟我们基督教只是以圣餐作为记号，不是象征。但是东正教是什么？它是透过圣像图像来表达这个奥秘。因此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圣像图像的意义太重要了，它是整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圣奥秘的一道的窗户，让我们人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东西方是用两条不同的路，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都想去到神圣奥秘当中。一个是透过礼仪，一个是透过奥秘。所以东正教我们看到很多礼仪啊，他也照样烧香的哦，他有个香炉兜来兜去的哦。但是其实他所讲的圣礼，他永远说圣礼是个奥秘。但是罗马天主教呢，说圣礼是象征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境界。这个奥秘呢，它是让我们整个人全人投入进入这个奥秘当中，与神联合，与神的性情有份。我在讲东正教是很不满意天主教的圣餐的，那我们中文叫做望弥撒呢，我们都知道啊，有时候如果大座堂里面太多人呢，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排队去领，这个神父就举起圣餐饼，你一望就当领了圣餐了，真的是望弥撒的你不需要亲自去领这个饼的。但是东正教不是，东正教是要所有的东正教徒都站在那里站两个小时，每个人最后都拿到这个饼这个杯，他们就进入这个奥秘当中。所以他们真的觉得天主教的话直说，他越讲这个饼是基督的圣体，他越将这个圣礼外在化，他就减弱了他的奥秘性。所以东正教他们不是讲礼仪的，但我们就觉得他们跟天主教一样是很不同的。这个圣像的这种逻辑，这种的神学贯穿在整个东正教当中，是我们很难明白。
其实这个奥秘性是来源于基督教神学里面对神的认知，就认为它是超越的。那既然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感知，超越整个世界，那它就一定具有它一定的奥秘性。那这种，那我们看今天，我们稍微扯一下今天的这个俄罗斯。我在看一些文章报道的时候，就说俄罗斯牧首他们在战争期间给那些火箭炮开光，给那些武器开光啊，我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报道，这是不是也是他们奥秘性的一部分呢？
当然我认为这个是个偏差了啊，这个每一个宗教都需要有宗教改革运动。东正教最遗憾的地方就是他们并没有经过一个改教运动，一个 reformation。 而这个改教其实也不是中文所讲的改教，应该是说是一个信仰的更新，或者是信仰的古道重寻啊，是一个返璞归真。这一个运动是要有，为什么？因为经过历史的洗礼，经过文化的冲击，每一个宗教当中固然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启示，有神的引导，但一定有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软弱在当中。所以教会历史如其说是光明正大，不如说是一篇又一篇令人感叹的，如果不是黑暗的，起码是灰色的章节了。因此教会里面一定有败坏，一定有软弱，难怪圣经说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因此今天我们来讲啊，我们看见东正教绝对是一个偏差，甚至不介意的可能是一个腐败。他们有美好的传统，但他们没有一种 公众神学，他们也没有一种政治神学，他们在圣经神学方面的建立也比不上西方的基督教。其实整个东正教的神学体系的规模其实很薄弱，他们没有不断的来发扬光大，他们不单是没有中世纪的托马斯，他们也没有路德，没有加尔文，他们连奥古斯丁都拒绝，所以他们来来去去就是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啊，或者你刚才提的那几位最重要的教父，都是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跟着中间的大部分就是这些主教，也不是思想型的教会领袖，所以他们的神学的人物是很薄弱的，但是他们维持了一个很优美的传统。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强调记号，是很理性的，要明白圣经，解释圣经，圣经都是意义，都是记号。天主教是什么？是象征，是符号，他就透过了这些的礼仪啊，整个天主教的大桌堂的圣阶的制度啊，让他们能够建立了一个世界观，成为一个大一统的一个系统。但是东正教是奥秘，这个奥秘是基督教应该有，但却是越来越遗忘的，反而东正教真的保存了这个奥秘，使到我们有时候崇拜的时候，坦白来讲，光是听到不能够算是个很完整的崇拜，光是有诗歌感动我们也不能够算是个完整的崇拜，崇拜一定要透过诗歌讲到礼仪，带出一个神圣性在当中，而这个是我们今天现代人世俗化的恶果啊，我们已经忘记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大灾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大灾，这个是永恒的奥秘，我们越来越忽略这一种的境界，而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应该感到是很遗憾的一个现代基督教的现象。
是的，先观察东正教的奥秘，我们特别是今天它有一个活的范例，就是俄罗斯的宗教信仰。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宗教信仰有点奇怪，就是当然它现在叫俄罗斯，它之前还叫苏联，对吧？
对，
它就是东正教的神学，它在某个阶段居然可以和共产主义，也就是无神论，它能无缝连接，是不是它里面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对，我绝对同意，整个东正教神学他的基调，他的精神就是反现代。我的老师曾经说过，所有的神学都可以归纳为三种，一种是反现代，一种是完全现代化，一种是所谓的后现代。那这个反现代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特别华人教会里面表现的，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名词叫基要派。但总之这个反现代是今天来讲，我们还牵涉到原教旨主义啊，还有牵涉到穆斯林世界的问题，但是大部分我们看见的就是以美国、英国、欧洲的基督教来讲是第二类，是现代化的基督教，是简直基督教与现代文化、现代世界观结婚了啊，
世俗化的，
世俗化，这个完全是就好像中了韦伯所讲的，我们掉在这个铁笼里面，我们找不到出路。第三呢是后现代的基督教，那这个更加危险了，是百花齐放了，就很可能有新纪元了，还有其他东西都跑进来。因此整个俄罗斯的东正教的确是反现代，他们因为是反现代就等同了反西方，这个是他们的等号。有很多人做过研究，因为俄罗斯是长期连绵不断，整个前苏联对东正教的逼迫是一直以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就出了一个现象，是推翻了我们最有名的话，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不是我们看见一幅是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是更加吓人的，是大部分的圣徒殉道的时候，教会就黯然无光了，这个灯台就被挪走了。结果其中一个可以印证的例子，就是在前苏联底下的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变成无神论，而且是极端的无神论，他们移民回到以色列，而且很多虽然受过前苏联的逼迫，就变成了一个最极端的社会主义者，有些甚至本身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将以色列变成一个无神论的国家， 跟着在美国的确有很大比例的犹太人，长期以来他们都是投票投向一种社会基金的社会福利的政策，而他们本人一直都不会再去会堂，他们跟无神论无关，都是常春藤里面最主要的文科教授，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很可怕的。而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苏联整个几十年以来、一百年以来宗教逼迫的果子。但是当中也有特别的见证，好像犹太女哲学家亚伦特啊，他最后是相当批判马克思主义啊，他自己晚年也慢慢的回归本来的犹太教。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可以说东正教今天令人最诧异的就是几乎我们找不到任何我们可以大家公认的现代的东正教神学家，没有，没有，他们就变了一种民间宗教，他们有牧长，他们有教长，但他们没有主要的神学家，主要的神学家都是基督教的，都是新教的，特别在欧洲，东正教几乎没有神学家，就表明了他们追求这种奥秘啊、传统啊，又经过长时期的逼迫啊，跟着又与政治同流合污啊，他们当中这一个身体内部的创伤严重到啊，是不可想象。但愿上帝怜悯，整个东正教好像我们对天主教同样的看法，是分离的弟兄姐妹，当中一定有上帝预定拣选得救的弟兄姐妹肢体，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复兴起来。所以我们没有看见很多新闻，但我相信绝对有东正教的信徒是反对俄罗斯的战争的，他们绝对是有公义感的，他们绝对是有一个正义感。但是小心我，西方的人千万不要说所以他们应该变成西方基督徒，不能够，不能够，你怎么要人家出卖他的祖宗呢？他本来的信仰是好的，他们说就算东正教有千百个不好，我们仍然是东正教的子孙，这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神圣的传统不能够丢，不能够将婴孩跟水都倒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祷告，希望俄罗斯东正教里面有路德加尔文出来，使到他们正本清源，也希望罗马天主教当中有一些有良知的、有建设的，能够脱离天主教的腐败，勇敢的在世界为公义来发声。跟着我们基督教当然有我们的软弱了，但我们也求神怜悯，叫我们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越来越合乎上帝给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教会的模式、教会的模样啊。所以有一句拉丁语啊，就说呢，教会是什么？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革新，好像基督所说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教会和个人都应该有的心智。
我觉得陈牧师特别好啊，就是谈古却可以论今。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聊聊东正教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期呢继续和陈牧师一起深入来聊东正教啊，因为我们还没走完呢，我们才走到了第八世纪、九世纪，我们还有长长的历史还要继续砥砺前行呢。
对对对，一定要。
好的，谢谢陈牧师，
感谢主，
那下次见咯。
好，下次见，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不知不觉就在不知不觉，总让人不得不学。
良友电台2022